有系有我哋本堂堂主任牧师汤仲尼牧师为佢正道，佢个讲题就系撇世从主的赏赐。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嚟到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祷告。主耶稣，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刻咧，你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让我哋藉着敬拜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你就用你自己嘅子民嘅敬拜筑成宝座，临在喺我哋嘅当中。你用你嘅宝血遮盖涂抹我哋每一个人里外嘅污秽隐而未显嘅过犯，好叫你嘅灵光照我哋，让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叫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门。马太福音呢，即是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主日学的老师就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的作者呢就会强调耶稣基督是一个君王，是吧？马太特别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马太特别强调耶稣是尼赛亚的身份。这位荣耀尊贵的君王降世为人，就是要拯救世人，是吧？钉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他的救恩。这位荣耀尊贵的君王来到这个世界，亦都以身体力行的模式去建立了一个传道和服务那个的样式，叫那些跟从他的人，叫教会来到跟从。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23节到这个的27节，圣经这样讲，耶稣走遍加利利各会堂，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什么叫传道啊？传道就是一种不能够妥协确信或者真理的宣告。我不理人呢喜不喜欢听。耶稣就话俾人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住神嘅荣耀，系嘛？唔能够妥协噶，我哋要宣讲嘅传道就系唔能够妥协，确信真理嘅宣告。耶稣唔单止嚟传讲呢个信息，耶稣仲教导。咩叫教导啊？教导就系让人明白，让人遵行，让呢个道喺人嘅头脑里面，唔单止个认知，让呢个道喺人嘅生命嘅里面。成为一种生活，活出这个道的生命。耶稣不单止传道教导，耶稣呢还出来服侍。圣经说呢，有很多人因为耶稣的教导的缘故呢，他们呢来到耶稣的面前，将即是有病的，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因为耶稣的传道，因为耶稣的服务，所以就吸引一大群人从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这一群跟从他的人就成为耶稣的门徒，后来这群跟从他的人就成为教会。耶稣身体力行的这样，他呼吁人跟从他，教导人效法他的样式，用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在这个世上为盐作光，荣神益人。两条腿走路呢，我相信呢对华基堂的弟兄姊妹呢会有来讲呢不会陌生，就是说呢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用传道服务这种的模式，好像耶稣这样在这个社群的里面为盐作光，荣神益人。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当一路跟到耶稣上山，是吗？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耶稣在山上面就教导门徒。这个就是有名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西方即是那个的文化文明的核心来的。登山宝训的教导，耶稣的教导不是教人学做，不是教人要做懂做事。即是不是你有效率有果效地做事，然后呢血染顶红，将事情做得好伟大，但是周边的人瓜晒。唔系。登山宝训，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是教人做人。因为人，耶稣强调人应该有一个特质，他的特质就是彰显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做的。所以人在世上应该为严作纲，荣神益人，这个是人应尽的本分和义务。所以登山宝训的核心，叫教伦理的核心，如果你要简单地讲是什么啊，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也都是叫教，不单止叫教伦理，中国人伦理都是这样，是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圣外王的道理。信仰是必须透过付代价的实践遵行，这个信仰才会从人的认知的层面进入一个生活和生命的层面。信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使徒雅各这样讲，是吧？信如果不能够落实在你的生活和生命上面，这个信只是一种空中楼阁茶余饭后的谈论，不是你的经验，不是你的经历。人如果不是实践上帝的真理，人就没办法很深切的这样体会上帝是实在，上帝是那位永活的上帝。所以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潘霍华，他这样说，耶稣基督呼召人是呼召人去舍己，去死，去跟从。耶稣都很清楚告诉你和我听，如果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去跟从。潘霍华强调这个的救恩是重价贵重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如果我们以为信仰是一种廉价的恩典的话，你永远都不能够经历上帝是可信可教有真有活的上帝。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三到到三十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其实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到到二十二节那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到到二十二节是讲什么呢？是讲到有一位少年的官，一个少年有钱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啊？耶稣问呢，耶稣就说，你遵守律法咯。这个少年人就说，哇，我自小就遵行，你遵行得很好，是吗？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耶稣就这么说，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哇，咁大嘅挑战，呢、这个人点啊？呢、这个人圣经话佢悠悠愁愁咁走咗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到二十二节系记载一位富有嘅少年人回绝咗，决断回绝咗耶稣嘅呼召，悠悠愁愁咁走。点解佢会走啊？因为佢冇认清楚跟随耶稣呢种生命投资有极大嘅回报。他看不到这个是优质股，他不肯揸，放了。他不能够认清跟随耶稣是一件顶有福的事。其实这个少年人的反应，其实是我们现今大多数人正常的反应，是吗？一般人都是这样反应的。从此这位少年就失去了耶稣给他的祝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咧，呢段经文咧，你记唔记得啊？该牧师都曾经讲过噶，喺前嗰几个月。咁唔，我唔会讲呢一段经文，我会讲佢后边佢冇讲过嘅。耶稣对呢位少年人嘅决定作咗一个嘅评语，就话财主进天国系难噶。佢又讲，但系喺人不能嘅，在神凡事都能。当彼得听到耶稣呢个嘅判语之后，他就发出一个发人心死的问题，在第十九章二十七节，彼得就说，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的意思说，喂，耶稣老老实实了，我什 我撇低所有嘢，我就淨係捉住你，我投资喺你身上，我有乜嘢投资回报先？嗱，彼得其实问緊一个好关键嘅问题，係奖赏同埋投资回报嘅问题。讲得通俗点，有咩隻数先？係咪呢世界最紧要讲隻数，係咪有咩隻数？彼得嘅问题正好带出你同我心中一个问题，就是我哋今日跟从耶稣究竟有冇好处，有乜嘢投资回报。耶稣嘅回答系肯定嘅。耶稣嘅回答解除咗我哋心里面嘅疑问。喺马太福音第19章23到30节呢段经文嘅中心思想系讲乜嘢？呢段经文嘅中心思想系讲到耶稣恳切诚恳咁话俾嗰群跟随佢嘅门徒听，跟随佢撇世跟从、付代价嘅跟从，必定喺今生同埋来世有百倍嘅赏赐。呢个投资回报系丰厚。上帝今日藉咗呢段嘅经文，再次喺呢个末世提醒你同我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是投资在耶稣身上一定有好大的投资回报。因为跟从耶稣是一项极大的福分，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投资，这个投资无论在今生或者来世都带有带来丰厚的结果。而且我们投资在他身上越多，或者我们撇下的越多，他比我们的投资的回报越丰厚。讲得俗啲，买得大赢得大，系嘛？呢个系我哋需要凭住信，将呢个信仰落实喺生活同埋生命当中去接受并且经历嘅事实。今日我嘅讲题系撇世从主嘅赏赐。马太福音第19章23到30节呢段嘅经文咧，其实咧我哋可以将佢咧喺结构性上面可以斩做三个嘅段落。第一个段落，耶稣在这里讲紧跟从耶稣今世的福分，今世有好处。第二个段落就是跟从耶稣有来世的福分，不单止今世有投资报酬，来世都有。第三个段落就是跟从耶稣得福分的原因或者条件是什么。既然有这么多福分，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些福分，跟随他的条件是什么，或者是得福的条件是什么。先来看第一个部分，跟从耶稣有今生的福分。在马太福音第19章28到29节，圣经这样讲，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在马太福音第19章18到29节讲给我们听，有三个的重点跟来到解释跟随耶稣今生的福分。第一，耶稣肯定有奖赏，而且奖赏是重要的。换句话来讲，耶稣肯定有投资回报，而且这个投资回报是丰盛的。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点让我觉得惊讶的。当彼得问耶稣，他说，看看耶稣，我撇低所有东西跟从你咯，你有什么隻数给我啊？耶稣没有拧回头骂彼得，问彼得，喂彼得，老老实实，你撇低过什么，撇低过什么跟随我先，你放低过什么先。老老实实来讲，彼得都不是抌低很多东西而已。两只烂船，一堆烂网咯，还有什么东西。不过呢啲都系佢所有嘅。彼得有冇买咗？有冇卖咗海怡半岛嗰层楼啊？贝沙湾嗰层楼啊？冇啊，系嘛？彼得冇将房屋卖咗。点解我哋咁讲呢？因为咧，彼得喺加百隆嘅屋企俾考古学家发掘，而家就成为我哋圣地旅游团必去嘅地方，系嘛？如果你今期参加呢个圣地旅游，跟阿梁院长去咧，梁院长都可能话俾你听，嗱呢堆烂地咧，啊呢啲烂泥咧，呢堆烂屋咧就系彼得嘅屋企嚟噶啦，然后讲一堆故事俾你听，然后呃钱，系嘛？唔系话梁院长啊，我话嗰啲旅游团啊，系嘛？系，千祈唔好俾佢听到，系嘛？ 彼得有没有撇低他的母亲呢？我想都没有。圣经提到是吗，耶稣去过彼得那个屋企去医治他的外母。哇，连外母哪都没有撇低，怎么敢撇低自己阿妈以前那个时候，是吗？耶稣回答彼得是很温柔很仁慈的这样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实实在在是什么意思啊？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我阿门阿门这样告诉你。是耶稣在他所有讲话当中最诚恳最真挚去强调这个教训，你一定不可以听漏一句啊，而且你听了之后你一定要遵行，如果这样呢你就有福了。耶稣说我阿门阿门这样告诉你。耶稣要彼得和他的同伴和以后的跟随耶稣的人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耶稣要这一群人知道耶稣确实知道那些跟从他的人很辛苦的。跟从耶稣的人付上代价跟从他的。是吗？耶稣一早讲啦，跟乎被召的人多，跟随人少嘛，是吗？耶稣说如果你不背起十字架就不要跟我啦，凡为我舍去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啊，凡要得住生命的，保存你自己生命的，就会冇咗你的生命。啊，讲埋啲似是而非啊嘅嘢，似非而是，似是而非嘅嘢，好人好难明白。耶稣喺呢度话俾我哋听，佢阿门阿门咁话俾我哋听，耶稣知道你哋跟随你呢班跟随耶稣嘅门徒，你哋所作嘅牺牲，佢知道噶，佢有日会回报，会报偿。其次，耶稣应允跟随他的人在今生和来世都得到福分。不单止耶稣肯定奖赏的重要，耶稣还知道应允跟随他的人今生和来世都会得到福分。马太福音第19章29节的应许很清楚地应用在当时跟随耶稣的12个门徒身上。马太提到复兴的时候，什么复兴的时候啊？呢度系指住将来人子坐喺个佢嘅荣耀嘅宝座上面嘅时候。人子坐喺荣耀嘅宝座上面做乜嘢？人子呢位再嚟嘅王要审判呢个大地，要审判人。呢个系主再嚟嘅时候嗰个嘅审判。弟兄姊妹，审判唔单止审判嗰啲唔信嘅人们，审判要从上帝嘅家开始。所以呢，同时马太在记载耶稣的话，跟随他的人必定得着百倍。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个字，得着这个词是将来式的。其实马太在讲紧呢，上帝所应许的得着，他强调上帝所应许的报酬是来世的报酬，是将来的。那你就说，为什么你又说现世都有呢？但其实现世都有。马可在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他加上另一句，他这样讲，他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着永生。在表面来看，马太那个奖赏的投资报酬论和马可的投资报酬论好像有些分别。马太说将来得到很多，马可说不单止将来得到很多，今世现在都有，好像很不同，是吧？实际上是一样。马可比较能够体会人的软弱，因为马可自己都曾经软弱跌倒离开过耶稣，是吧？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13节，记不记得马可本来跟跟下的做门徒，跟跟下的，后来他翻翻去以前的地方做翻他以前的事，重操故业，后面想想下都是不好咯，都翻翻转头咯，是吧？马太所看重的是将来的福分，因为马太看到将来的荣耀比起现今的啲多的好处算数啦，是吧？所以他就不看今世。其实马太和马可同样都讲紧 跟从耶稣是得着赏赐，而且是今生和来生的赏赐。第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所应许的福分，他的丰满丰盛程度远远超过那些跟随者原来所抌低的，得着百倍。这个是什么意思？得着百倍呢，是一种文学的题材，一种诗歌的题材，是一种夸张的用语，是你形容这种福分的丰满，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神不会从基督徒身上拿去一样东西，上帝不用一种崭新荣耀的方法加倍给他的，因为上帝爱我们，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那我就问弟兄姊妹，我们究竟要撇低些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有七样东西我们要撇低的。是什么？是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为什么没有妻子的？因为妻子最容易撇开嘛，是吧？所以不用写下去的。当然不是啦，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九节有写的。如果你看圣经的细字那里有呢，有个妻子的，古文有妻子的，是吧？所以呢，为什么是七样呢？七就是完全的数字，象征撇低所有一切。做神国的门徒是需要完全的舍己，完全的委身。其实这七样东西所撇低的，这七样东西大致可以分做两类。第一类就是你的产业和财产，第二类就是人际的关系。主耶稣答应我们，凡是跟随耶稣能够撇低他的产业，撇低他的财产，其实这个是我的安全感来的，是吧？财产是我们的安全感来的，是吧？所以我出街的时候，我经常跟我老婆说，给多少钱，给多少钱袋在银包里面撞下我的胆，是吧？如果没有钱没有胆，是吧？哇，原来产业很重要，是我的安全来的。人际关系呢，都是我的安全来的，是吗？因为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来的嘛，是吗？耶稣叫我们撇低这些，但他都会很奇妙的日后用更大的福分来补偿。跟随耶稣有今世的福分，有今生的福分。第二个段落，跟随耶稣有来世的福分。我们已经讲过呢，马太很强调是那个的来世的福分。耶稣的应许将在什么时候完全这样成就呢？这种来世的福分是怎样来，几时来到呢？圣经说是在复兴的时候。什么叫复兴的时候啊？所以呢，难怪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呢，门徒就围住耶稣问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时候吗？喂，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得到得到奖赏啊？什么是复兴的时候啊？复兴这个词语是再造 recreation， 重新创造。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就是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审判大地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就是 game over 结束的时候。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思想跟随耶稣的人来世的福分。跟随耶稣的人在来世会分享耶稣的荣耀。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审判的日子的时候，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的时候，那些跟随主的人可以同耶稣一起分享上帝的荣耀。分享什么荣耀啊？就是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荣耀。这里一个动词是审判，即是那个 人子坐喺荣耀嘅宝座嘅时候，嗰、那个复兴嘅时候，大地会接受审判，未信嘅人要接受审判，系嘛？审判系从神嘅家开始，你同我都要接受审判，系最先被审判嗰啲。过去我哋成日讲紧咧审判呢啲嘢咧，即系好耐嘅嘢嚟嘅，审判都有排啦，系嘛？三月十一号。夜晚黑翻到屋企睇电视嘅时候，你有冇睇到啊？哇！嗰啲洪水，挪亚嘅日子如何啊？人子嚟嘅日子就咁样。圣经讲挪亚洪水嚟嘅时候，挪亚嗰个年代嘅人啊，仍然吃喝嫁娶啊，仲好，仲准备做好多嘢，有好多伟大嘅作为。忽然间洪水就嚟啦，哦，冇咗啦。喺日本嘅东北嗰几个县。那个地震之前未发生嗰几秒钟嘅时候，好多人都喺佢屋企准备嫁娶、吃喝，准备做好多嘅计划，系咪啊？佢可能就喺屋里面都唔知道，轰一声，几分钟嘅时间，大家有冇睇过电视啊？几分钟嘅时间，所有沿岸嘅地方都冇晒。圣经喺度讲审判嘅日子。嗰啲跟从耶稣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嘅人，佢就同耶稣一齐去做审判嘅工作。不过条件系你先经得起审判嘅考验。审判呢个字咧，就其实好似咧嗰啲生产线啊，嗰啲 QC 啊，最后尾个 QC 啊，系嘛？第一个工序，第二个工序，制成一个产品，落到个 QC 嗰度 ，QC 就睇下咩合唔合格，合格包装运走，唔合格。掟咗去回收或者去毁灭佢，系嘛？拆翻啲零件翻嚟再做个审判，有呢个意思。审判呢个字可以译做管理。论到十二支派，十二呢个字系一个数，呢个十二个数目字系一个象征嘅意义，系代表神子民嘅完整。耶稣点样将佢嘅荣耀同我哋分享呢？主就系让我哋喺永恒当中不断嘅继续嘅。同耶稣一起作王，管理新世界的秩序同埋新世界的子民。耶稣要同我哋一起作王，直到永远。听姊妹，当我哋睇创世纪嘅时候，上帝按住佢嘅形象去做人嘅时候，佢做人嘅目的系乜嘢？系分享上帝嘅荣耀。上帝好荣耀。但是他好想这种荣耀同人来分享，所以他创造了亚当夏娃，将他摆在上帝的创造的里面，要他生养众多，管理地上的飞禽走兽，管理海里面的鱼。管理这个字就是审判。管理这个字就是同耶稣一起做。但是人类因为犯罪的缘故堕落，失去了这种王的位份。耶稣基督再来将人在污泥当中和坑里面捞回上来，重新创造 recreation， 重新创造，将它摆回原来的地位。弟兄姊妹，什么人可以在重新创造当中恢复原来的地位？就是那些愿意跟从耶稣背起十字架的人，他在来世就能够分享耶稣的，他在来世就能够承受永恒的产业，承受永寿。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跟从耶稣不单只有今生的福分，跟从耶稣有来生永恒的福分，承受永生的福分。那这些的福分有些什么条件才可以得到？这个就是今天那个经文的第三个部分，跟从耶稣得福分的条件。主耶稣这样说，凡为我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九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跟随耶稣得着福分要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 动机单纯。乜嘢系我哋要跟随耶稣真正嘅动力呢？点解我哋愿意撇下一切产业同埋一切嘅财产、一切嘅事业产业同埋一切嘅人际关系去跟随耶稣呢？主耶稣答复得好简单，佢只列出唯一正确嘅动机：凡为我名撇下。弟兄姊妹，我哋要得着耶稣永恒嘅奖赏，我哋要跟随耶稣，我哋要一定要有一个纯正嘅动机，就是为主嘅名，唔好为住你自己嘅利益，唔好为住自己嘅名，唔好为呢样为嗰样，因为如果你嘅眼目一定睛错咗咧，你就好容易疲倦灰心，你就好容易走入呢个迷途。唯有单纯的动机回转，好像小孩子那样，只是盯着耶稣。当你只是盯着耶稣的时候，可能你会遭受毁谤，可能你会遭受人误会，但是你仍然因为耶稣的缘故继续有力量行前。这个是我二十几年侍奉那个座右铭，是我一生要做的。当我看我自己看周围的时候，我就会跌倒。动机的单纯。耶稣的名好宝贵的，当然门徒，当年的门徒对当年的门徒来讲，耶稣的名太宝贵了，超越过任何贵重产业和任何亲情。因为他们经历过主的名的大能，还记不记得耶稣当年派70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啊，是吗？然后呢他们回来的时候报告业绩的时候，啲人好开心。他说主啊主啊，真的正啊，你的名是吗？连鬼都服啊，你啊鬼都听个点是吗？鬼都不怕。弟兄姊妹，当哪个地方耶稣的名被高举的时候，人就能够被吸引跟随耶稣。哪个地方尊崇耶稣的名的时候，哪个地方就有人跟从耶稣，哪个地方就有宣教的行动，哪个地方就有神迹奇事。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原则。弟兄们，我们是宣道会的会友，宣道会那个核心信仰是什么？知不知道？下次呢，我们这个执事会这个敲问信德呢，就要敲问那些这个将要受浸的这些肢体。宣道会的核心信仰是什么？四重福音，是吗？你一想，你唔记得四重福音，你諗住飲 high tea 就得㗎啦，飲柠檬水，係咪？嗱，那个洗作盘呢就好似个杯咁样啦，那个油瓶呢就好似糖水啦，嗰支十字架就好似个叉啦，那个皇冠就好似摆柠檬个嗰嚿嘢咁啦，吉啲柠檬摆落嗰个杯度，而俾啲糖水搞下佢，咁咪係宣道会纯正嘅信仰囉，係咪？我哋相信耶稣基督係我哋嘅救赎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使我们成圣的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医治的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再来的君王。好了，宣道会四重福音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这四重福音有个核心的，就是唯独耶稣。我们要高举的不是人，不是机构，而是耶稣。当我们有这个单纯的动机的时候，我们的跟从才能够蒙神的赐福。第二，我们要肯作投资或者敢作投资。跟随耶稣的人要肯作或者敢作或者愿意做生命的投资。当人宝贵主的名的时候，人就会采取行动做永恒的投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样嘢系永恒嘅啫，就系上帝同埋佢嘅自己嘅属性，系嘛？上帝嘅慈爱系永恒，上帝嘅信实系永恒嘅，系嘛？上帝嘅自己本身梗系永恒啦，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活到永永远远，佢系 Alpha， 佢系 Omega， 佢系始，佢系终。第二永恒嘅就系上帝嘅话语，上帝嘅话语话天地会废去，神嘅话语一点一画都唔会废去。第三样永恒的是什么？ 是你和我的灵魂。弟兄姊妹，我们花时间、金钱、思想、精力，我们投资是应该投资在永存永恒的事情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投资。跟从主耶稣得福，除了动机纯正，我们要敢，我们要肯做投资之外，我们还要不惜一切撇下所有的这样去投资。跟从耶稣的人要学习撇低一切来到跟从。我在问耶稣，为什么要我们撇低一切跟从，一定要搞到我们一穷二白，这样他才满足的呢？是吗？基督徒不可以大富大贵的吗？其实我们搞错了。其实耶稣要我们撇低所有一切去跟从，是要我们学习两件事情。第一，学习单单的侍奉主。圣经说呢，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是吗？人能够侍奉马门，同时又侍奉世界。耶稣好清楚告诉我们，那班跟从耶稣的人呢，其实不属于世界的。你有没有在约翰福音那里呢，耶稣那个分离的祷告，是吗？耶稣说，我不祈求呢跟从我的人呢离开这个世界，不过呢我求你呢保守他们常在你的里面。因为这一群人不是属于世界的。所以世界恨耶稣，同样都会恨这班跟从他的人。喂，好清楚告诉你听过了，是吗？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有爱世界，我们爱世界，我们就不能够爱上帝。撇下一切并不是说信徒不能够拥有财富，而是信徒不可以以财富权势成为主，成为他的奴隶，成为他的倚靠。如果我倚靠财富，倚靠势力，倚靠才能，多过倚靠上帝，那些东西就成为你的偶像。不是不可以拥有，不可以使它占据在你我的思想里面。撇下一切，为的是使我们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个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撇下这些一切，为的是使我们能够专一的、单单的这样侍奉主。耶稣要我们撇下所有一切，不单只要我们学习单单去侍奉他，耶稣还要我们单单的倚靠他。主要求跟随他人撇下一切可以倚靠的人、可以倚靠的事、可以倚靠他的物，包括对自己的财产、包括对自己的能力、包括对自己的权势，这些的倚靠都摆低。你知道原来很得意的，当我们有这些的依靠的时候呢，我们就算得到主的帮助，我们都觉得好彩的。好彩有人帮我啫，是吗？你有没有数算主恩的时候都是，哎呀，好彩有那个帮我啫。其实你好怕的时候你搏命祈祷的，是吗？但我们不知道主帮我们。耶稣要我们单单转移信靠对象，单单去相信他。嗱，呢个就系信心。信心唔系理性嘅同意，唔系一堆嘅头脑嘅知识。信心唔系今生嘅相信，我信耶稣，耶稣祝福我，有病医病，冇病冇身。唔系，信心系将呢啲一切都抌低，将呢个信靠嘅对象转移喺耶稣身上。纵然喺洪水泛滥嘅时候，我都深信耶稣基督坐着。3月11号，2011年，日本九级的地震，为日本东北沿岸的地区，福岛、岩手、宫城、茨城县和仙台市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是吗？海啸过后，还未完啦，核灾难、核辐射的那种威胁，还未完结。昔日的日本，这些福 岛啊、岩手啊、宫城啊、慈城啊、仙台啊，都系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去嘅地方，繁荣、宁静，系嘛？有秩序。香港人咧，90%啊，如果有钱，系嘛？你拣嘅地方咧，都系去日本噶啦，系嘛？一夜之间成为人间炼狱，好似末日顷刻就来临。挪亚嘅日子如何？耶稣嚟嘅日子如何？耶稣话佢嚟嘅时候就好似贼咁样。今日唔系末日，不过系末日嘅景象。呢啲事情临喺佢哋嘅身上，几时临喺我哋嘅身上，冇人知道。当我睇到电视呢啲震撼嘅画面嘅时候，我就谂起马太福音25:31。马太福音的作者在这一度，在25:31-46讲出一个很严肃的宣告，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上帝要将绵羊和山羊分开。在25:31，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然后32:46，耶稣就严肃的宣告审判日子的时候，他要将真信徒和假信徒分开，将绵羊和山羊分开。不要以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都是绵羊，有日他要将绵羊和山羊分开。什么是绵羊？就是那些领受了上帝的道，不是停留在头脑里面，不是只是在知识的层面的里面，就算你知识很好，耶稣都责备昔日的法利赛人，是吗？是毒蛇的种子。他识得很多东西，但是他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不是知行合一的信徒。在马太福音25:31-46，耶稣严肃的警告和宣告，在审判的日子，他要按住各人今日的行为，今日你的所作所为去审判各人。他要按照你今日的所作所为，你今世所结的果子，来到分辨你是绵羊还是山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选择。你可以作绵羊，你可以作山羊。马太福音19:23-30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跟从耶稣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投资。这个投资将你生命投资上去的时候，你不单止得到今世的福乐，你在来世也都得到丰富的投资报酬。为耶稣撇下越多，他的回报越多。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理念，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宣告，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认知，这个是要你和我在生活和生命里面落实这个信仰的内容，以致我们能够经验和经历上帝所讲的是事实。弟兄姊妹，今年是我在教会侍奉的第21年。我回想起我决定入神学院那一刻，真的都有些几苍凉的感觉。要摆低自己将要起飞的，其实都是叫做事业啦。我觉得都好像是有些的撇下，现在看回头，就好像彼得那些烂鱼网，两只烂鱼船。不过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今天所得的是圣经里所说的，是我今生的百倍。我知道来世还有更高的投资回报，这个是一个优质股，倾晒你所有的身家性命财产，你投资入去，一定有丰厚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做这个 生命的投资呢？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我的经历不能够说我传给我的仔，要他自己经历。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决定和选择。不过我告诉你，耶稣一早告诉你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在耶稣结束这个的教导的时候他讲的，马太福音19章30节。圣经的话，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弟兄姊妹，你想想，你数下在你自己的信仰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以前你的团友他今天仍然持守着这个信仰，很热心的继续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侧行的人？不多的，因为在前的要做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有很多人中途而废。因为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说这条是窄路，耶稣说这条路是难走，好早就话咗俾大家听。不过今日你就要做决定。到嗰个佢坐喺荣耀宝座嘅日子嘅时候，你嗰阵时后悔就係太迟啦。让我哋存住一个警醒嘅心，你要思想上帝今日藉着呢段嘅经文同我哋所讲嘅讯息，亦都准备唱一首诗歌《撇世从主》你都做回应。这首诗歌可能大家都不是很识唱，因为这首诗歌是我们以前唱的青年圣歌，就是我们那时候的青年。现在你们的青年可能不是很识唱的，很巧口很颤手。不过当你唱的时候，你留意过诗歌的歌词，这个歌词会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讯息。
撇世从主。我哋唱晒三节。
我今天下凡不是梦，今背负脚跟随住，纵是贫穷且受痛苦，纵然人追逐脚步，千山最高并非富贵，偏甘看作足下灰。世界或许轻过你我，甚至是我已受人，然而我心不觉奇怪，人世人亦恨我住。不跟尊贵，跟上世上有何工作，被求灵魂跟实在，我愿负最高的代价，胜就是我我的使命，因为暂时需要十架足够宏观以观念。
愿主赐福给每你，愿赐主耶和华。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谢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Thank you.